各位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好不好？我们还是要打个招呼，祝大家圣诞快乐，好不好？跟你隔壁的人打招呼，圣诞快乐，祝你圣诞快乐，好不好？圣诞快乐，圣诞快乐。好，弟兄姐妹，圣诞快乐。昨天晚上我们其实已经有一个很好的敬拜哈，大家喜气洋洋。又特别虔诚敬恭敬来赞美主，昨天来的人可能都今天又来了。我们感谢主哈，再一次来到神的家，因为这是我们敬拜的日子。我想昨天晚上啊，可能回家有小朋友都知道了，他们回家就要拆礼物，对不对？非常的喜乐，非常兴奋。我们家孩子也一样，拆了礼物以后的话呢，可能你家的纸也堆了一大堆哈。感谢主，我们也收了不少礼物。我们谢谢在座的弟兄姐妹你们的爱心，同时的话呢也抱歉，因为我们不能够一一的来回赠你们就在主里边在此谢谢大家。那么今天和大家分享的题目呢是关乎圣诞节的事。那其中这段圣经我们读过以后的话呢，我们发现这个题目啊是非常的有趣，说怎么有这事儿呢？弟兄姐妹，的确是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一直在庆祝，一直在庆祝，我们在欢喜，普天同庆。但是真正的在我们心里边，在仔细的思想的时候，你有没有的时候会说，嘿，怎么那有这事儿呢？在这段圣经里边呢，还有我们所读的，昨天晚上读的，或者弟兄姐妹你读的圣经里边，常常是在圣诞节每年必读的经文呢。可是每年必读的经文的时候，你每年读的时候，你还是觉得很欣喜。你还是觉得非常的得安慰。这就是神的话在我们当中有能力哈。怎么有这事儿呢？我们看这段圣经，我还是分几段和弟兄姐妹来思想了。因为这是天使和玛利亚的三轮对话。三轮对话，他把救恩的事情给揭示出来了。所以每段谈话，每一轮的谈话都是以天使来开始的。那么第一个就是讲到一个蒙大恩的女子啊，这段圣经是告诉我们，到了第六个月，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撒勒。然后到了一个童女那里，是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天使进去对她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又反复思想，这问安是什么意思呢？弟兄姐妹，在这段圣经里边啊，我们看到了神的救恩是如何临到世人的。今天读起来的话呢，还是非常非常的生动。这个情节呀，弟兄姐妹，当你去读的时候还是栩栩如生的。你比如说时间，比如说人物，比如说地点，比如说使命，弟兄姐妹，你都能在这个圣经，这段圣经里边找到。所以我们想，甚至啊，如果你是处在玛利亚那个位置，你看到这个情景，你遇到这种问话，你该如何反应？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边看到这个天使啊，加百列，他是在神面前的加百列啊，在神面前侍奉的加百列。然后呢，他蒙神的差遣去到加利利的一座城，叫做拿撒勒啊。弟兄们，我们看到这段圣经说天使是奉命行事的。弟兄们，我们大家都在想象当中，天使会有翅膀的，对不对？我告诉你，弟兄们，纵然天使有翅膀，他也不会乱飞的，他会目标非常的明确，从神那里到加利利，到拿撒勒，到一个童女那里，然后向童女说话。弟兄们，你看这个天使啊，他做事情是非常的非常的有明确目标的。那这个童女的话呢，是神所选定的一个器皿，神在这个童女身上有他的计划，也可以说这个童女是被神分别出来的人，那个器皿呢，就是要配合神做事的。在这段话里面，在这段会话里面，你有没有看出来，神不勉强人做事，神是不勉强人，神要做事情的时候，弟兄姐妹，他要和人商量的。你听我这么说，你有没有心里边感到温暖呢？神不是强行你，让你好，这个任务派给你了，这不是打仗的，弟兄姐妹， 有当过兵的或者有看过战争电影的人，就是下一道命令马上就干，不计代价，不计死亡的，对不对？但是上帝做事情的时候，他会怎么样？他会打发天使去先跟你商量这个事情。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神是这样子来传达信息给玛利亚，然后看见玛利亚看见天使，玛利亚看见的，他肯定非常惊慌，他不晓得发生了什么事情，下边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所以说天使进去对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我想玛利亚一定吓一跳，这个是不同寻常的一个事情，这个是以前我想没有多少人能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天使出现，他要干什么？他为什么说我是蒙大恩的女子，还说主和我同在了？那么这个蒙大恩的女子就是有福的女子了，这个有福的女子在此刻代表着什么意思呢？所以玛利亚心慌慌的，她也很害怕。弟兄姐妹，她是一个小姊妹，没有多少的经验，可是她的心中有上帝和他的同在，所以他就反复的琢磨，反复的思想啊。我们想，如果你是第一次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你一定引起兴趣，你要继续的往下读啊。下边发生了什么事儿呢？那就发生了什么事儿？怎么能有这事儿呢？就是这样的。所以天使啊，就在第二轮谈话里边又跟他说：“说玛利亚，你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他再次了来安慰他，并且鼓励他说，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啊。所以神选中了玛利亚，果然要让他做一件奇事啊，要做一件奇事。他的蒙恩，他被神选中，是要做一个无比艰难的事情。知道他是童女，知道他许配了人，还没有结婚，所以说你要怀孕生子啊，名都起好了，叫耶稣。所以弟兄姐妹，你想想这个童女，她一定满脑子乱糟糟的，她也是在想，这事怎么能有这事呢？然后呢，这个天使马上又告诉她说，这个要生的这个孩子名叫耶稣，他要伟大，要成为至高者的儿子，主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没有穷尽。弟兄姐妹，如果是你在这个当下，把这么一大堆的这么一大堆的这个title 啊都告诉你了，这个孩子是非常有希望的。弟兄姐妹，把这么一大堆的身份都给了这个孩子，弟兄姐妹，所以这个玛利亚一定更加的困惑。弟兄姐妹，不是说因为这些一大堆的头衔让玛利亚非常的兴奋，我相信这一大堆头衔玛利亚可能还没搞懂呢。弟兄姐妹，就包括今天我们的神学家呀、圣经学者呀、牧师啊，其实也花费了很多的脑筋才搞明白怎么回事这些头衔。那弟兄姐妹，所以玛利亚的第一个反应就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弟兄姐妹，换了你是不是也会如此的反应？换了你是不是也会这样子的困惑？到底这一大堆头衔是什么意思？所以在当时，在今天，在古今中外，所有假如说遇见这个问题的人都会产生疑惑。弟兄姐妹，我们很多的时候说信耶稣就是要突破这个疑惑，童女怀孕怎么可能？医学上怎么解释？你能相信吗？或是说像玛利亚一样的半信半疑。在这里边呢，我们看神要揭示一个真理，神要揭示一个真理呢，是要完成他最初的启示。这里边提到一个女人的后裔，女人的后裔，弟兄姐妹，他就是讲到玛利亚，她是上帝选中的一个器皿，她是要承载神的祝福，要完成神的启示。在其实创世纪第三章人堕落以后啊，上帝对魔鬼，也是对那个蛇的咒诅里边，清楚有这样的话：你的后裔要与女人的后裔 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啊，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在这里边，弟兄姐妹，我们看见圣经第一次预言神预备了救恩。神预备了救恩，就是说透过这个女人的后裔，其实在英文呢，在原文是女人的种子啊，啊，是 the seed of woman 啊，乃是关乎耶稣基督第一个应许和预言。为什么这么说呢？弟兄姐妹，人类的历史上所有的生产，所有的繁衍，都是男人的后裔，都是有男人参与的，所以男人的种子，那么只有耶稣基督是女人的后裔，他是透过童身女玛利亚所生的。所以女人的后裔在这里边是一个预言，到了时候神就要应验，到了时候神的儿子要透过这个童身女来到这个世界。那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看到神在圣经里边第一次对这个救主耶稣基督的预言。那么玛利亚她不明白哈，但是从古今中外的历史上边，所有的人类繁衍的故事里边，都是结婚以后才有这事儿，对不对？那么玛利亚说，我还没有结婚，怎能有这事儿呢？那弟兄姐妹，同时她的丈夫，她许配的那个丈夫约瑟也有这样子的怀疑啊。那圣经在这里边就给我们也有一个解读，这个圣经，我这段圣经我们也三番五次的读过了，我们可以弟兄姐妹再来读一遍好吗？马太福音一章十八节到二十一节，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她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出来。弟兄姐妹，你看看，作为玛利亚的这个丈夫也好，未婚夫也好，这件事情发生了，同样他也困惑，因为没有结婚，我的太太，我的未婚妻怎么怀孕了？所以当他正思念这事的时候，你知道上帝做工的时候是给玛利亚有平安，给他的丈夫也有平安，所以在梦中向他启示说同样的话，说同样的话，是圣灵改孕，是圣灵所怀的孕。所以弟兄姐妹说，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这个启示对玛利亚所说的话和对约瑟所说的话是一样的话。那弟兄姐妹，我们看在这里边，我们看在这里边，就是神是告诉这段对话呀，是解答了玛利亚的疑问。弟兄姐妹，天使的话解答了玛利亚的疑问呢。我们再往下边看，就是说玛利亚在这段思想的过程当中，圣灵再次开启他，怎么有这事儿呢？然后神就记着这个天使再次的跟他详细的解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那弟兄姐妹，我们看，因为这轮的对话要打消玛利亚的疑惑，所以天使对他说，神要临到你身上，圣灵要呼庇你。我想圣灵的大能啊，是超越我们人一切所能够领会的，超越我们的知识，超越我们的逻辑啊，弟兄姐妹，超越我们的经验，超越书本上的知识。所以当神要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就告诉他，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弟兄姐妹，如果今天我们有许多对信仰的疑惑，神对你说，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弟兄姐妹，能不能打消你心中的疑惑？能不能解答你心中的问题？是你在圣经里边有很多的事情，你说哎呀，这个我看不懂啊，那个我也弄不明白。圣经上下这么多千年，有很多的事情是我们 未曾见过的，也想不通。弟兄姐妹，那如果神说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那能不能给你一个答案，给你一个满意的答案？所以在这里边我们看，当天使对玛利亚说这句话以后，玛利亚就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那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边看，真的是神要记着他的话，他的能力来护庇玛利亚。玛利亚对神的话充满信心，所以他就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那弟兄姐妹，这一段话呀，这一段圣经其实是唯有在路加福音里面有这样的详细的描述。包括天使离开以后，玛利亚呢，你知道去哪儿了？他就去他的亲戚伊丽莎伯家了，因为知道他已经怀孕6个月，那素来是称为不怀孕不生子的，但现在已经怀孕了。所以玛利亚就欢欢喜喜的去看这个他的亲戚伊丽莎伯。结果一去问安的时候，你知道在玛丽在伊丽莎伯里边的心中的腹中的6个月的胎儿怎么样？很欢喜的跳动。弟兄姐妹，因为大家都知道路加是一个医生啊，所以当他写这段圣经的时候，他把这段圣经描述的非常的细微，因为他是医生，所以说他能够注意到这样的细节。弟兄姐妹，其实在今天世界的高知人群里边，有两种人对于福音对于信仰是非常的容易接受的哈，比较比例高，一个是医生，一个是天文学家。大家注意到医生啊，因为他们天天是和生命打交道来探索生命，因此的话呢，觉得生命里边充满那么多的奥秘是人无法能够完全解答的，所以医生信主的比例是相当的高。那么还有另外一种，就是天文学家，因为他们对宇宙的探索那么的浩大啊，那么的无际，但是宇宙又是那样的有次序有秩序啊，因此就对于这个测不透的这个宇宙有极大的敬畏，以至于他们可以思想，在他们心里边在他们心里边来思想是不是有一个上帝。所以很多天文学家他们寻找的答案就是真有一位上帝。那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个玛利亚是这样子来接受神给他的安排，给他的祝福。那圣经也的确的是告诉我们说呀，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弟兄姐妹，神做事情都是按照他的时间表。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说，哎呀神呐，这个事情怎么还没有替我解决，那个事情怎么还没有答案，我已经等候多时了。弟兄姐妹，我们要有一个耐心，在神的面前，神做事情有他自己的时间表。所以在神差遣他儿子来到世界这个事情上，神是等待时候满足啊。所以基督是神的儿子，在神的预备童女所生，他就成为女人的后裔。这个女人的后裔只要完成一个使命，需要打碎或者说伤魔鬼撒旦的头魔鬼要伤女人后裔的脚跟。所以天使所做的解释，弟兄姐妹，是超越我们人的知识和经验的。他的这个三番的解释能打消玛利亚的疑惑吗？这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事情能够顺利的成就吗？所以当天使在解释的时候，他一定在等候玛利亚的回答。弟兄姐妹，天使在等候玛利亚的回答，其实也是上帝在等候玛利亚的回答。因此在这里做出一个艰难的决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你千万不要想，哎呀，这个时候都已经遇见天使了，天使都三番五次的和他对话了，那他能不能根本一律就打消了，所以一下立刻做出决定。我告诉弟兄姐妹，在我们人的生命里面常常会有一些挑战不完的疑惑。你说天使向他显现，我告诉你弟兄姐妹，在圣经里边的旧约哈，你看出埃及记第二章第三章，当上帝向摩西显现的时候， 上帝给摩西一个任务，你要去回到埃及，把以色列民领出埃及。弟兄姐妹，你读过这段圣经，你知道上帝跟摩西几轮对话？五轮对话。上帝自己跟摩西要五轮的对话。他先开始就说，我是什么人，我怎么能去见法老，把以色列民出埃及领出来？神说，我与你同在，这就是我打发你的证据哦。你知道先开始摩西是在火焰荆棘中看见神向他显现的，所以都已经有神在火焰荆棘中向他显现的这样子的一个事实，他尚且有这样子的疑问，我是什么人，怎么能去见法老呢？然后接下来他又说，他们若问我他叫什么名字，问神呐、啊，你叫什么名字，神说我是自由拥有的， OK， 自由拥有是我的名字。那摩西下边还有问题啊，他说我要对他们这么说，他们根本不会信我的，他们也不会听我的话。哦，那个上帝就对说，你手里是什么，你手里是什么，他们手里是杖啊，你把杖往地上一扔就变成蛇，你去拎那个蛇的尾巴它又变成杖， OK， 你看在他面前有这样子的神迹。那么摩西还没有被征服啊，他说，主啊，你知道我是啊，数日是不是能言的人呢，就是你跟我说话以后我也是拙口笨舌的。你有没有看见摩西还在推三推四的，上帝就说，谁是造人口的呢，不是我耶和华吗？摩西一律还是被打消，他说，主啊，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去吧。你就想象当神去差派一个人的时候，当神去找一个合用的器皿的时候，弟兄姐妹，不是像你想象那么简单，不是像我想象那么简单，神已经说话了，神用圣经启示了，那我们就去吧。弟兄姐妹，人的疑惑在过去在今天都是一样，所以我盼望弟兄姐妹透过这个童贞女玛利亚在神面前的回答，透过天使和他三番的对话，我们看到神在我们今天仍然要寻找他的器皿。神今天仍然做事，神做事的时候还是需要拣选人，神还是要等候人，如果没有一个合适的器皿的时候，神不做事，他宁愿选择不做事。神不会随随便便打发一个坏菜的人，神不会随随便便打发一个不听他命的人，把事情搞砸的人。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说我们愿意成为神合用的器皿，我们愿意成为神你自己的瓦器，神啊，我是你的仆人。弟兄姐妹，在神面前有一个重要的选择，就是你要顺服。因此当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说的成就在我身上，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发现这句话何等的宝贵啊，非常简单，我是主的使女，就意味着他在神面前选择顺服神一切的决定，不管有多少的风险。弟兄姐妹，在当时的以色列，在当时的犹太人，他们的心在圣经里边也是这样子的规定，如果这个女子要不明不白的怀孕或者出现一些不好的事，她要被责难的，甚至要被当着众人的面前用石头打死。所以当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着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的时候，弟兄姐妹，她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她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和代价来答应主的。纵然主说圣灵必要荫庇你，神的能力要看顾你，可是弟兄姐妹，人的疑心往往会大过神的应许，只有那些被神特殊拣选的，或者说真正的能和神同工的人，信靠神话语的人，他才能够相信神的话是百分之百的应验，神的能力是百分之百的成就。那弟兄姐妹，我们也今天也一样啊，在我们教会往前走的时候，我们弟兄姐妹要一同的来寻求神，在新的一年度里面，在岁首年终的时候，我们要思想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我们也盼望神在新的一个年度里面在我们当中成就大事。 所以我们愿意每个弟兄姐妹记着玛利亚她这个卑微的姊妹所在神面前所做的宣告所做的承诺所表达的意愿今天也在我们生命里边被神看见这是神所喜悦的所以当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诚愿照着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的时候你知道上帝在天上一定心满意足当加百列转身离去的时候你看他也是满足的那弟兄姐妹我们也愿意今天希望神在我们里边在寻找我们看在我们里边什么地方合乎主用看在我们里边什么地方不合主用不合主用的求主挪去合乎主用的求主加倍的来使用弟兄姐妹我们好不好说我们是主的使女我们是主的仆人好不好我愿意弟兄姐妹你自己说我是主的仆人我是主的使女没有信心哈真的是不是那么好说吧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愿意主在今天依然的来在我们当中做拣选的工作希望我们弟兄姐妹在新的一年里边我们更加努力做一个广告我们今年还是要有门徒培训希望弟兄姐妹在2017年还是要有勇气有信心有耐心的来做门徒培训因为这个是要你付出代价我有一些弟兄姐妹已经开始报名了我已经收到他们报名那么我们盼望弟兄姐妹真的是你和神之间有个对话你和神之间有个承诺盼望感动玛利亚的灵加倍的感动你加倍的感动我所以我们在神家做事我们需要有委身在委身之前我们需要有培训所以盼望我们当中能够兴起更多的像玛利亚一样的这样子的使女像玛利亚这样子更多的神的仆人我们愿神来祝福大家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再次和大家打招呼圣诞快乐新年蒙大恩好不好和你周围再打个招呼圣诞快乐新年蒙大恩新年蒙大恩哈新年蒙大恩弟兄姐妹啊神祝福大家谢谢大家